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好了，再撑一下吧。昏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进入这个寄送了哈。那因为寄送有135很多啊，那我们挑了一些来跟大家说啊，有一些是特别有意思的啊。总共有三大主题啊，先谈在家生活啊，菩萨在家生活。那在这个寄送，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一个出家菩萨的生活。但是呢，出家菩萨他不是天生就是出家人嘛，对不对？他一定是有在家发心出家，然后呢，这个过程其实都是菩萨或者是一般我们都可以学习的对象或者内涵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菩萨的在家生活，这里总共有十个寄送。那这十个寄送呢，它主要的项目呢是提到说，居家奉戒，居家就是在家中呢学习佛法，除了三皈以外呢，最重要就是要受持五戒。大家说是不是？是啊，所以还没有受戒的同学呢，要记得去找师父受戒啊，因为在菩萨或者解脱道来说呢，受戒是对于自己的一些要求。假如我们在这个部分呢都没有发心想去做的话，那这个是要值得改进的啊。好，第一个是居家奉戒，第二呢就是做一个在家菩萨，要孝顺父母，要孝顺父母啊，这个没有问题啊。那当然，孝顺父母，寄送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孝顺父母不是呢就是给他吃什么就好了。整天丢两个老人家在家啊，自己出去 happy， 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孝顺父母呢，他说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这个家里的这两个宝啊，希望呢，大家都他们也能够一起成就佛道啊。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哈，像我所知道的，包括我自己哈。我们自己学佛，我们很有因缘，不断的可以在佛法上进步用功，但是不见得我们的家人都愿意信佛，对不对？是不是？那你们怎么办？那个业障鬼啦，不关我的事啦，个人生死个人了啦，是不是这样？不是，那怎么办？不知怎么办，暂时不要去想他，那时间还没有到啊。那实际上有些时候，我觉得，其实他是会受我们的身口意的影响的啦。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学佛用功的人，家里的人呢会受我们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所以我们的表现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假如我们表现得好的话，他们不单只会学，而且呢对佛教会有正面的观感，对不对？那当然负面的就是你是学得不好啊，或者我们有我慢心啊，或者是跟人家保持距离，那这样子人家会觉得佛教呢是不是很好的宗教，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过失，不是别人的过失，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像我自己啊，因为我妈妈本身她只是信佛，但是呢她不知道，她因为年纪也大了嘛，那我们要怎么样跟她讲这种教理，实际上也很困难，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每次呢有时如果有打电话回去呢，我都会问我母亲呢，你有没有念佛啊，你有没有早上早晚有没有念佛啊，那我会跟她谈条件，我说你不念佛啊，我不回去看你哦。然后我妹妹就说，师父你讲了这句话他每天都念哦。他不管他生病啊也念啊，总之他就是要念啊，不然我会不回去看他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当然我们不是给他很大的压力，那这个他能够做得到的，而且他慢慢念呢，他会觉得对他有帮助的话，实际上可以慢慢改变他的一些对佛教的观念。所以我们在为人子弟啊， 就是我们要影响家人的话，确实要用一点心的，啊，要用心的啊。那我觉得你能够感化自己的家人是最成功的，你相不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的，自己很成功，乃至像我们，很多你自己出家人，修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感化家人。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其实我要选择出家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姐姐，我有很多姐姐，你知道吗？因为我家里有9个，我是排行第7，所以我可以出家是很正常，因为太多了嘛，少一个比较好，房间不用那么挤啊。不是啦，哈，那所以我选择出家的时候，实际上啊，我妈妈还是不舍得啊，兄弟姐妹还是不舍得，所以我有一个姐姐，那时候我要出家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来，就是写得很严肃啦，她就说你这个负心人啊，怎么还没有就是。照顾家人呢，啊，你就要出家，而且我没有回信啦，我也没有什么。但是呢，若干年后了哈，现在我出家已经10几年了嘛。若干年后呢，那我妈妈自己也讲啊，出家这个孩子呢，最让他安慰。为什么？因为其他的留在家里就整天让他生苦恼嘛。这个呢，久久见一次呢，还不错啊，还以前那个可爱的样子还形象还有，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不见得留在身边的就是好的哦，你相不相信啊？所以有时候那因为我们，而且呢我们选择出家，那时候我因缘是不是很顺利的，我是求来的，就是求来的啦，出家啊，因为我师兄教我啊，大家上两个月有一个开印法师来，你们知道吗？就是他教我的咯，他教我要怎么出家，才不会有障碍哦。你知道他怎么教我啊？他说那时候我还读书嘛，在福音读书，他说你假如要出家，我说我趁暑假回去跟我家人商量商量嘛。他说哦，你不要回家，你回去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就出不了家。哦，我说哦，有这样子的哦，那么可怕吗？他说你不相信哦，你要相信我的话，他讲 OK， 我说好，我相信你。那果然呢，我决定出家的时候，我是直接就飞到我师父的常住那里，然后请我妈妈过来参加这个剃度典礼。我没有回家跟他们讨论，我只有在电话这样子请求他给我出家，这样而已啊。所以我出家一段时间过后，我才发现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家里的因素啦，或者是伴侣的因素啊，你要出家还不见得都可以很顺利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或者修行的过程啊，假如你有遇过这种经历，你会很珍惜，你会很珍惜啊，因为不是很顺利嘛，啊，要经过自己的这种抉择跟这种忍耐啊，你走这样子勇敢的走下去，你才知道，哎，原来得到最多的还是自己啊，这种也许不是物质的东西啊，但是你得到内心的这种法喜是别人所不知道的啊。嗯，那当然再来的话，假如我们一个在外的游子或者是一个在外的出家人，我觉得像一个菩萨，他为什么说居家或者是要孝顺父母，顺教这个妻子啊儿子啊等等，为什么他还是那么坚固家庭呢？一个学佛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父母有父母恩啊，佛陀说对不对？有四重恩啊，所以一个成功的人啊，他不会说哎顾此失彼啊，就是照顾了这边，那另外一边呢他却不管的，不理不睬的，那这个其实一个 成功的人，这个不算成功啊，能够做到圆满的这个才是最好啊。那所以我们在要让父母学佛或者让家人对佛教有一个好的观感呢，我觉得我们本身很重要。怎么重要呢？就是我们本身要懂得自爱，自爱啊，自律，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出家过后呢，我就跟我妈妈我家人保证呢，我是很清楚我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的， 那我去哪里或者我做什么，我都会让家人知道。比如说我要来美国，我虽然来到美国，我不打电话给他，因为打给他，他一定说，哇，你师父你去到那么远哦，你要好好保重啊，一讲一堆的啦，对不对？那 我通常要出国之前打跟他讲，跟我妈妈讲我要去哪里弘法，然后去到那个地方我通常不打了，不要让他挂碍，然后我很平安的又回到我住的地方啊，再跟他报告一下，这样就好。那通常家人知道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众生啊，弘扬佛法啊，这种事呢，其实他们得到很多的安慰，所以我觉得我们本身学佛的人自己要很懂得慈爱，这个实际上无形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啦，OK， 来，我们继续。那除了在家庭，这种生活之外呢，那菩萨他在家的时候，也许这个菩萨呢，他是大富长者啊，应顺老师说，所以呢，他会在家里得到种种的五欲的快乐啊，种种的伎乐，着很多的璎珞啊，这种宝贝啊，见到很多才女啊，歌舞唱伎的都有。那但是呢，这个菩萨在家虽然享受五欲，但是呢，他处处呢都希望说，哎，这些才女啊，这些跳舞的女人啊，希望他们都能够离开爱欲啊。以后呢不要再在这种欲望里面生活啊。那这个在家菩萨呢，第八，他自己在家里啊，有楼上楼下，所以上楼阁的时候呢，他就要想到自己的思维说，哎，我上楼阁就好像我去到一个有善知识的法堂，那在那里呢就能够学习到佛陀的教法啊。所以我们上楼阁啊，有些人呢知道楼上是房间，所以他走路上去的时候，其实 内心里面就说，我上去就要好好的睡觉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家里的任何的那个环境啊，都会影响我们的心。那假如说我们赋予它很正面的含义的话，那上楼阁是希望呢身法堂亲近佛的教法的话，那这一种上楼下楼啊，都可以让自己意念众生，那所以我们在家里实际上还是可以修行，只是看个人的用心啊。身在房间，那不是说哎，我身在房间就好好的睡大觉啊，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经文呢啊，是叫我们说要觉知恶漏啊，没有什么啊，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啊。那在家的话也要懂得布施啊，那对治自己的悭贪啊等等，那个是居家生活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从在家到出家的过程啊。大家找得到吗 ？OK 哈，那标题好，那这个在家的菩萨呢，他因缘成熟了，他就关照这个家的厌患啊，过患呢，所以他想出家啊，那就弃家而出，入佛众庙。入佛众庙就是到寺院，到寺院做什么呢？亲近善知识，或者是呢找自己相应的师父呢，那跟随他学习，希望发心出家啊。那舍俗出家的过程，实际上像我们出家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现在我觉得哈，现代人，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哈，我学习的那个居士的道场啊，是很传统的，就是北传的啦。我们要来共修哈，要穿海青啊，然后呢，受五戒的时候要搭曼衣。请问你们还有吗？有哈，现在很多人哦觉得说啊，北传这种哦好，太过重视外表啊，喜欢打坐的人哦，他不太重视这个。但是你看这种寄送哈、你看这种寄送啊，比如说第十六、十七、十八啊，这种出家过程的寄送哈、我们换。脱去白衣，不是说换去你白色的衣服，不是，白衣就是居士服，因为他要出家嘛，所以他换去居士服，身着袈裟。身着袈裟呢，他要想到说，希望当愿众生怎么样呢？披上这个法服， 心无沾污，就是呢，我披上法服，我要想心想说，我的内心跟着这个佛的这种福田衣啊，也要跟随他，也要净化。所以你看，这种事相上的东西呢，在修行者来说，他都可以借镜呢来观察自己的心啊。所以你看，在道场里面，或者在一些修行的场所里面，有一些仪式，或者是有一些事项的东西，实际上它还是可以让我们忆起很多正法的，只是看我们懂不懂而已啊。不懂的话呢，都会觉得那个是一种累赘啊。你懂得的话，处处呢都是可以跟正道相应啊。OK， 那其中24到26这皈依佛法僧，这个之前讲过哈。那这里比较需要跟大家阐明的是第二十二个偈颂啊，始受和尚。这个和尚哈是古代的用词，实际上他就是我们的住持和尚，那个和尚同音啊，他是同音字啊。那始受和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家，我们出家的话呢，要依止一个师父、剃度师，那个就叫我们的和尚，这样了解吗？啊，那我们假如说希望接受这个和尚的指导，那我们要怎么想呢？他说要当愿众生令如禅意，思维解脱，有没有？这个偈颂你这样读着去哈，不是好理解呢，啊。什么叫做令如禅意，思维解脱呢？我的一种解读呢是这样，提供给大家参考哈，就是我们接受和尚的这种教授啊，我们的内心要意念这种和尚师父的教授呢，要令如禅意。禅意的意思呢，就是专注嘛，对不对？专注，心要专注在这一些法上。那师父教导我们的法，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些法上的话，时时刻刻思维我为了要解脱烦恼，处理三界而出家而修行，那这样子的话，你出家的过程啊就会非常的正确，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一些偈颂呢，它用词很少，但是要透过一些我们的想啊理解前后的连贯，那你就可以理解了啊，可以解释的，可以通啊。因为我是选择一些比较特别的偈颂跟大家说明，所以待会哈，假如课堂之后，大家假如你觉得哪一个偈颂你希望师父解释的，你可以举手提起来问啊，哪一个偈颂你觉得不好理解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主题。菩萨的出家生活，菩萨出家生活的概说。出家生活它也是跟大家的在家里的生活一样，但是呢它不同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寺庙有开门关门，早上开门晚上关门这种习惯。那开门的时候呢，要想到说当愿众生怎么样呢，开门见山啊，不是见到外面的山啊，他是说开现道法，就是我好像开了佛法的宝藏，看到佛法的宝藏啊。开门的时候呢，你要这样想，那就是开门就要走出去嘛，那就能够进入泥环，泥环就是涅槃，泥环就是涅槃啊。所以你看，你每一个动作都会这样子联想的话，实际上你每一个动作呢都不会觉得说它是一种工作，是一种累赘，这样明白吗？我们很多人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动作里面呢，到最后你会觉得它是一种苦差事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头你没有把佛法灌在这里头啊。所以我们在开车也好，在帮父母做什么事情都好，都觉得那个跟佛法没有关系，好苦恼啊。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倒在佛法上而已啊。所以有些时候他会认为说，切菜怎么是修行，越切越烦恼，对不对？到最后切到手指啊，我跟你讲啊。所以你如果说会懂得观察的话，这一种 动作啊，都可以让佛法融入在里头啊。关门呢也一样，关门不是说关门大吉啊 ，bank club 不关门哈、啊，不是，它关门呢是关闭恶趣的门，因为我精进修善法。哎，你看它赋予这样的含义的话，关门不是一个辛苦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关门，我要提醒自己，我要关闭恶趣的门呐、啊。我们修行就是要避开这种恶趣的门，对不对啊？嗯，然后29。入室，入室呢不是进入房间、啊、也有可能进入房间，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啊、我有请教中国的一些法师，我说为什么入室然后接下来是敷床嘛，敷床过后呢就宴坐，宴坐就是打坐，所以我们一般寺院、啊、在中国传统、啊、或者印度、啊、他们有一个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就是我们打坐用功的地方，所以在中国禅堂里面哈，听我有听我有问大陆一些修行的道场，他们说有两种，一种呢是住宿是一栋楼，禅堂是一栋楼，可能规模比较大的寺庙，那有一些规模比较不大的寺庙呢，你睡觉的地方就是禅堂。啊、比如说他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床铺的位置、啊、那你的包包就放那一边，然后打坐就在这里，然后你打坐时间结束了，那你躺下睡觉，所以敷床就是实际上就是你要打坐了，不是敷床就睡大觉了、哦、还没那么快、啊、所以在这个寄送呢你会可以看到说敷床它是禅床啊，禅床、啊、打坐然后入众熟悉还有守护自己的心、啊、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那最难懂的是我觉得入众32啊，这个寄送呢入众呢最不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31是打坐嘛，对不对？打坐盘腿，33是熟悉，打坐了为什么又熟悉，中间却差了一个入众，你都已经盘起腿来要开始要熟悉了、啊、中间32为什么会有一个入众呢？所以那时候我就把它想成说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入众呢就是进入大众，一种入众呢可能是入啊就是我们的六根，众呢就是中文啊众生的众、哦、在中文汉语里面呢有结束的意思，终止结束。那我的理解是说你可以把这两个中文字呢拆开来解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六根门终止，六根门收摄它，那就可以开始熟悉了，这样啊。否则的话你看前面打坐后面熟悉，中间有一个入众的话很难前后连贯，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有做了这样子的不同的解释、啊、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假如能够呢收摄六根开始数出入息的话，那就希望能够呢成就戒定慧，然后解脱之见啊。这个是出家生活的概况、嗯、就是早上起来啊，不是，就是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开门关门、啊、进入禅堂啊，做早晚课啊。那接下来开始讲早上了啊，一个菩萨从35的寄送、啊、开始、啊、41页、早上起来，然后呢起床过后下床着衫、啊、穿衣服结带着中衣穿法服等等，这些就是早上 取水洗脸绞羊汁，绞羊汁不是吃早餐啊，哈，绞羊汁是刷牙。请问你们有用过羊脂刷牙吗？羊脂进水不是，你们有看过羊脂刷牙吗？怎么刷？没有哈，切细它，剁碎它拿来炒一炒 啊、哦，对对对对对啊！假如你有去过印度的话哈、哦，你就可以问了哈、哦。这个它是这样，羊脂哈、哦，它是这样一条嘛啊、哦，羊脂是这样一条。你就是在头部这边啊，你用牙齿把它撕也可以，就是这样撕到它一条一条上面啊啊、哦，那样子就很像牙刷啦。啊，你就是用这样子来刮的啦，这样子来刮的。因为它很像纤维很那个丝很多啊，是这样子的，你去印度就会知道了哈、啊。那这个是脚羊脂，那再来漱口嘛哈、啊，洗手洗脸。所以你看一天的生活，请问大家41左右便利是什么？啊？41呀、啊？左右便利是什么？上厕所，大小便，对不对？你看古代的用词很文雅呢，以后你们要去小便，你说我要左便，还是要右便？你不要讲大小便，人家不懂。你看很像暗语哈、哦，我要去左便，别人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哈、哦。在经典上，左就是小便呐、啊，右就是大便呐、啊，这样。对呀、啊，大小便啊，啊、哦，古代的用词。那你看35哈、哦，早上起来。当愿众生怎么样呢？觉士非常性精进意，就是觉士啊，就是警觉；士呢，就是我们的心，觉察我们的心是非常的无常的，所以要赶快用功。这个就好像呢，是日已过，命亦随减这样子的含义啦。那我今天能够起来，知道呢，我们的心啊是很刹那无常的，睡了，假如不起来，就是怎么样？拜拜、啊、所以能够起来就会知道说哎，生命多么的无常，又过了一天、啊、所以你看有佛法正念正知的人、哦、他会说哎，今天起来我好幸运，我今天还可以继续修四念处，修八正道，多好啊，对不对？那有些人起来呢好苦恼哦，为什么？又要上班哎，其实我们还活着的一天啊，纵使是上班，纵使要为了生活而忙，但是比起那种睡了就不起来，我们是很有福报的了，对不对？真的啊、哦、所以我们不要埋怨啊、哦，应该要常常生欢喜啊、哦。OK， 再来就是上午出外起时啊、哦，在讲义42页。那这个出家的菩萨呢，在路上可能看到很多的状况啊，不管他是走直的路，走弯弯曲曲的路，上坡或者下坡，他都要观察啊。走在很直的道路呢，他要想到说，哎，我们的心做人啊，要如这条路一样正直。言无谄媚、啊、就是我们不要再做一些、不正直的事情、啊、那如果走在弯弯的路上呢，要想到说哎，这一些曲曲折折的路 这种就是在佛法来说就是邪邪恶恶的、啊、那我们应该把这些也给去掉、啊、所以在行驶在路上、啊、走路在路上也可以做这样的观察，了解吗？啊 ，B， 遇到风雨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呢，他也要做这样的观察哈、啊。见到风吹起灰尘，或者见到雨呢等等，或者休息也可以做一种观察。那见到山林河海，怎么观呢？我们看到山的时候呢？就见到高山，要志仰高大，积德无厌、啊、见到高山要志气要高、啊、要积德无厌。那见到海呢，要怎么样？啊，不是叫你去跳海了哈、啊。见到海呢，就是入佛法藏，啊，深入经藏。啊，就了解佛陀无尽之宝啊啊！那我看到这个山跟海啊， 在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很好很好，它叫做山山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有听过吗？
没有。
禅宗很有名的一句话啊，那叫高高山顶立，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刚刚所看到的，我们做学佛啊，志气要高，志愿要高啊，所以高高山顶立，志愿要高，志愿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高的。为什么？有人想要低的吗？没有吧，对不对？我要修行就是希望成阿罗汉、成辟支佛、成佛，对不对？这个就志气要高。但是呢，我们做的时候啊，我们平常生活 行法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呢？谦卑，然后呢要踏实，还有呢啊，听不清楚，
深入法性，
深入法性啊、哦，这个志愿蛮高的。那其实我们就是行见啊，就是我们的实行啊，要从根本处做起来。所以行见呢，要从那个平时处啊，就是平时啊很踏实的脚步做起啊。我们志愿要高没有问题，像高高山顶立，看得远啊。但是呢，做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要只是像海水浮在上面这样而已，我们要深深海底行，要深入到呢所有佛法的大海里面啊。不管是我们的身口意，都要觉察到呢所有过失烦恼，我们都要给它对治。所以在修行里面呢，高高山顶立有一点像什么呢？这个身的话呢，在中观很有名的一句话叫身观，对，那我站得高就看得远嘛，所以这个就叫广行。好，在佛法里面呢，我们希望成就是什么？很深的法性我都能够透彻到底，就是深观啊。广行就是见得深，见得远啊，我们才能够行得广啊。啊，所以我们做人志气要高，发愿要发得高，所以看也要看得远啊，不要呢在那些小芝麻事上哦，在那里转啊，转牛角尖啊，每天都不快乐啊。你把你的不快乐呢，你比一下看这个世间的苦难众生，你的不快乐才是那么芝麻的小事。所以我经常啊，我跟我们同参道友在生活啊，我都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因为人啊，我们因为友情而生烦恼还说得过去哦，因为他是有动，他是会骂你的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人啊，生烦恼是因为无情的东西也可以生烦恼的哦。你相不相信？那个东西不会说话也可以让你啊烦恼到啊，睡不着，吃不下。比如说这个电脑宕机了，哇，你在那里可能就会又起烦恼，然后整天的心情不好，到处骂人。我们可以因为一个无情的东西可以生那么大的烦恼，你不觉得？好奇怪的动物，对不对？车子坏了也可以在那边骂了，哇，骂到一堆，对不对？那个无情的东西为什么可以让我们生起那么大的烦恼？一个下雨下得不停，你也可以在那边骂，不是骂什么，就是在那边骂骂骂骂，骂得好像很舒服哦，实际上你看多么愚痴啊，对不对？我们人哦，我经常遇到，就是有一些人，他这种无情的东西啊，无情物质可以让自己产生那么大的烦恼，我实在是很不晓得要怎么提醒他啊。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啊，为什么说 这种愿行品啊，它叫我们畜类要发愿，要行慈悲，就是这样。这种无情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天然的生住异灭，或者是行住坏、成住坏空的东西而已，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让它影响我们这种内在的心呢？内在的法性呢？很不值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多像这些菩萨这样啊，畜类思愿观照，那我们就会处处产生法喜啊。OK， 我们继续了啊。D 就是见田园，见到稻田，见到园圃啊。E 就是见到聚落外道的修行者，这里是很有意思的哦，就是73到79哈、啊，这些看到外道的修行者啊，你看在菩萨道来说，他还是要希望呢，这些外道的修行者，他们也可以解脱，也可以真正呢修到没有烦恼的境界。我们修行人还要这样子祝愿人家，我们不要看到跟我们修不同的哈，就会觉得说，哎，别人在造业，别人是邪魔外道哈，经常这样子毁谤啊，那。这些菩萨你看啊，他还是希望这些仙人啊、异道人啊，可以摒除邪见，行八正道，他们都还这样祝愿啊。所以你看这个菩萨的内心，他是完全没有这种对立，他是希望呢都能够让自己内心那种转向啊，内心的转向呢都转向于正面的啊，如理的作意啊。OK， 再来 F 的话呢，就是见到城中种种的宫殿或者是大臣、哦、这个不说了、哦、第 G 见到不同的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待会我会跟大家举譬喻、哦、再来就是整色威仪去起食应供。 OK， 我们来看一些范例、哦，第55个偈颂，这个偈颂不好解哦，它的翻译哈。第55，见风扬尘，精明行修啊。我们看到这个风啊，把灰尘吹起来的时候呢，哎，也不必起烦恼啊。这个精明行修不好解，在别的版本里面呢，它是说常得精明哦，常得明净啊。就是偈颂55啊，在别的翻译呢翻成常得明经，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是代表佛的教法，明呢就是一种指示嘛，像灯光光明啊，它可以指示我们往那里去，所以经就代表佛的教法。他说佛的教法就好像指示我们这样走着去呢，就是如实修行。所以我们看到灰尘那个在天空里面慢就是飞扬啊，但是呢后面却有光线，我们看到灰尘后面要不要有光线才看得到？要不要？要，对不对？你要在阳光底下才看得到那个灰尘。所以灰尘虽然是像烦恼一样那么杂乱、哦、那么浑浊，但是后面假如有一个像佛陀的教法的光明啊，在后面照着，那我们才会清楚这些灰尘，要赶快把它剥落、啊、或者是让它淹没，那照着那个光明啊，这样去修行，心就不会被这个灰尘啊、烦恼所粉乱啊。OK， 69啊，我会解释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这几个偈颂啊。69就是过渡桥梁，心造法桥，渡人不朽啊。我们过桥梁的时候 当然我们说过河不要拆桥了哈，过河拆桥的人是最不好的啊。那过桥，但是呢我们还要想到呢怎么样呢，心造法桥，不是只有木桥铁桥好，真正最好的是法桥。法桥呢就是像佛法的这种桥啊，能够让人家渡到彼岸，解脱烦恼啊，那这个才是最根本啊。89，见喜笑人， 舍非常乐，五欲自娱，这个也不好解释啊。我们看到喜欢笑的人，不是就去骂人家你在发神经哦，对不对啊？看到喜欢笑的人呢，要祝愿这些众生啊，舍非常乐，就是你纵使现在很快乐，但是会有时候会乐极生悲的哦。哦，当然不是去咒怨人家，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快乐也是短暂的意思啊。五欲自娱，五欲自娱不好理解。那在别的版本呢，它是用以法自娱，以法自娱。我觉得这个用词非常好，在阿含经、哦、经常出现。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修行者不需要什么娱乐，佛法就是我的娱乐，这样。所以你闷的时候啊，念佛啦，念不下去的时候打坐啦、哦、在做不下去的时候精行啦，总之你就是在佛法里面得到快乐就好、哦、你不要呢这个你说啊，这个没有快乐的啦，我要去看连续剧啊，跟着那个电视在那里哭啊，跟着在那里笑啊，你说这种快乐是不是短暂的啊，虚假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哭啊笑啊，赚的钱还是那些艺人而已啦，对不对啊？最有智慧的就是以法自娱啊。再来94，诶，我觉得94这个很有意思，也是他说见到丑陋的人，希望呢，因为我们知道因果业报，今生丑陋的人过去可能就是有这种丑恶的行为，对不对？我们说贪啊嗔啊痴，那今生会相貌不端正。不过我们都说嘛，我没有外在美，但是我要怎么样，内在美，对不对哈？你内在美要怎么样呢？你看最后这四句话是最漂亮的，他说以善自言，自言就是以善法来庄严自己，我有善良的心来庄严自己。那你看我们虽然是没有外表很庄严，但是你内心很清净很庄严的话，别人跟你在一起还是非常的欢喜，对不对、啊、所以呢以善自言这个是 很好的用词、啊、好。104，这个菩萨呢托钵，如果遇到人家不给食物呢，也要这样想、哦、不是说啊这个业障鬼啊，或者呢你记着我以后啊我就功德不回向给你啊。那不会，这个菩萨呢他托钵得不到食物呢，他还是要这样思维说，诶，我希望呢得到这个般若的智慧，无妄无喜，就是无所得，那所以呢得不到啊，就好像空一样了啊，不会有所吝惜，或者是呢无所失望啊。所以你看得不到食物你还要这样观，所以你看修行者有时是这样哦，得不到也不可以起烦恼咯，对不对啊？得到了呢，你看哦，得到的待会哦会看到、哦、得到的你也不能有分别啊。106，受空应气，就是你托钵空钵去空钵回啊，你也不要说哎我现在好烦恼哦，没有的吃怎么办啊。那他要想到呢就是哎这个空钵就好像我得到空的体会一样，就没有什么欲望了。哎，你也这样联想的话呢，这个空钵啊，虽然是什么都托不到，你也不会起烦恼。112，得到不美食啊，哈，得到没有很好的食物，也要知道说，哎，食物只是滋养身体，所以滋身换法，好恶无疑啊，只是滋养身体，所以得到不好吃也没关系啊。就像我们最近啊，哈，我们来到美国啊。要习惯一个就是在外面吃饭呢不能够吃到很好的素食，对不对啊？也许你叫很多道呢都是同样的味道你叫面啊叫披萨全部都是番茄味啊。如果你去这外国人的商店哦，非常好玩啊，你吃到最后呢你的意念里面只有番茄酱的味道那所以我们也要体会了哈，得不美食也是这样。那最后呢罢坐退去啊，就是一切究竟得三甘露。这个三甘露呢就是三戒，处理三戒、啊嗯、吃饱了退去呢希望所作皆办、啊、 那回到寺院的生活，那菩萨呢要回到寺院就要洗浴，就洗澡，因为出去托钵满身汗嘛，要洗澡。那下午在寺庙的生活，还有零碎的生活，零碎觉，那有四个偈颂也不错，一二一，肾暑热极得清凉定，灭一切苦，就是炎热的夏天洗冷水澡，所以呢希望得到清凉的禅定，灭一切苦。一二二，冰冻寒肾，心冷爱除，无复情欲。那假如洗热水的时候如果天气热的时候你洗冷水就会得到清凉，对不对？那如果是冰冻的天气你洗冷水呢，你也这样想不是说那个天气冷了你再洗冷水就会着凉，会起烦恼，菩萨也不这样想洗冷水呢就好像心冷爱除，没有其他的情欲烦恼为什么说心冷为什么我心冷掉了我讲那么久你们都没有给师父一个鼓掌，对不对？我心都冷了，我下次不要来所以菩萨菩萨他不是说心冷了就是这样，不是。我的理解是说我们能够除爱欲菩萨呢要乐常而冷眼，对，就是我们菩萨做一个出家的修行的菩萨呢，我们内心可以非常的热忱，对众生非常的热忱，但是呢心要非常的冷却。什么意思呢？要理性，理性心要很理性的，很冷静的。然后呢对于这个爱欲，爱欲就是热的嘛那你要非常理性的对于这一种情欲你才不会受它的干扰所以否则的话我们太过感性很容易就被这个情欲所转而不自知。 OK， 再来一二九，绕塔三匝得一向意，不断四喜这个四种喜不是慈悲喜舍，这四种喜呢在般涅盘经里面呢是说佛法身界就是佛法身界呢都清净，所以绕塔呢希望成就佛法身界。一三四，那假如睡觉的时候呢要希望呢，因为佛般涅盘睡觉呢是圆满相，得到佛的十八不共法，那我也一样如佛如此圆满和安眠不再轮回生死三界那所以我们你看这个愿行品虽然是这些偈颂非常的生活没有什么但是假如能够圆满它的话，135个偈颂是一个悲愿行的菩萨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指南。所以希望大家回去有时间，我都有把一些生字查给大家你好好回去再复诵温习的话呢，那会对大家的修行会很有帮助好，那我们下课，对不对？我要观想他是赞叹师父的声音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吗？这个引磬声是提醒师父还有三分钟不是叫你快点下台所以其实我们你看你会懂得转向思维的话，实际上这种外境不容易受它干扰。修行其实就是修这种嘛，不然我们修什么，对不对所以虽然我们短短的三天，但是希望在这里跟大家做最后的祝愿，希望我们都一样能够事事行解脱道，事事行菩萨道那希望我们有缘会再见祝福大家谢谢。 谢。是，对不起，我忘了跟那个 Patrick 报告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小白板有两天跟师父们就是座谈啊，聊聊天。假如大家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明天晚上啊，那礼拜三也有哈，宽谦法师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在那个 Patrick 说这里会将有一个读书会，就是读佛法概论啊。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佛法概论啊。好，那下课休息啊。